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好，谢谢，到这边。好，以赛亚在崇拜的里面，他看见，他先是看见，看见主坐在宝座上，又看见沙拉佛，就是天使啊，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因为神的荣耀太光芒啊。沙拉佛呢，就是燃烧者的意思。天使本来都是很光明的，但是神比他还要光明，而且荣耀的不得了，所以他们用一个两个翅膀遮脸啊，两个翅膀遮脚，表示他们的谦卑；两个翅膀飞翔，表示他们在主的面前来服侍啊。他不但看见，而且听见，听见天使高声喊道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一处的地方是三重的啊。三个同样的是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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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的出现了，唯一一次出现啊，这就是表示呢超最高级啊，就是说最圣洁，比最圣洁还要圣洁，还要圣洁，简直用言语不能够描述。我们在新约里面，在启示录第四章那边也看见，有没有那个四活物啊，也是有六个翅膀的，他们昼夜不停的说啊，圣哉圣哉圣哉，也是这三层的圣哉圣哉啊。主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啊！他不但看见，他也听见，而且他感觉到那个圣殿的门槛的根基在那个震动，然后圣殿的里面就充满了烟云。整个的崇拜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整个的崇拜都是遵从上帝的，这正是崇拜的第一个的向度，就是向上往上向着神。像我们老同学聚会啦，哈、啊，同乡会啦，哈、啊，某的学会开会啦，俱乐部活动啊，哈、啊，或者是政治的集会等等等等的，这些的聚会呢，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他们的功用啊。但是呢，他们基本上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讲着人的事情，是关乎人的需要啊，等等等等，啊，都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神为本的。当然好像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崇拜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神为中心，都是以神为本的，不论是在教堂里面崇拜，或是礼拜五在小组的里面崇拜，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面的家庭崇拜啊，都是以神为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在基督徒的崇拜的里面，不论我们像刚才这样唱诗啊，或是读神的话语，或者是听讲道也好啊，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见证，或者是分享，都是关于神的属性和关于神的作为的，所以都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的啊。比如说讲到神的属性，我们就讲到他的公义要带来审判啊，讲到他的属性，我们讲到他的慈爱要带来那个救恩，我们讲到他无所不在，我们讲到他无所不能，我们讲到他无所不知，讲到他的作为，我们就讲到他创造的大能，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我们讲到圣灵医治释放洁净的大能作为。所以不论是用讲的也好，用唱的也好，或者是用重演的也好，比如说像在圣餐的时候啊，薄饼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重演啊，重演的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不论用讲用唱用重演的啊，我们都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都知道以神为本，这是基督徒崇拜的第一个的向度。我们在神学院上学期间哈，在装备的时候神学院的都要求我们到不同的教会去观摩，而且最好是你不同的语言，最好是不同的种族，你从来只会在自己的教会聚会的，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到那样的教会去聚会的，就要你就越是要到那样的教会去聚会啊，去观摩别人的崇拜啊，从人家的那边来学习啊。我们有一次呢，就去到了新泽西中部 Somerset 是一个县哈 ，Somerset 那个 county 的一个浸信会的里面啊。那个教会的周围呢，社区不是像我们这么好的，房子也是小小的哈，街道呢，你也知道，好像黑人的弟兄姐妹也比较多哈，不是很社区不是很富裕的，好。可是呢，突然呢，就走到了这个教堂的时候呢，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啊！哎，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照片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的教堂在那边出现啊！在它远远的你就看见哇，一个很巨大的建筑物从这些矮小的啊平房也好，那些小房子的中间就凸起来啊，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见啊，很大的停车场在它的旁边。哦，我们走到跟前呢，就看见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这在前面有没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啊？就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啊，又高又大，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说这个教会是以神为中心，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啊，那离崇拜还有一段的时间，啊，我们就只能停车停到很远的地方，因为近的地方人家哈，啊，都更早的人就来了，就停了。我们必须坐那个接驳车，坐就是小型的巴士哈，接驳车，再走到这个教堂，开车开到教堂的前面。那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黑人的弟兄姐妹，哇，他们很热情的寒暄哈，可是他们下了车呢，进到教堂的里面哈，大家就非常的肃静，非常的安静哈，大家有的在读这个翻圣经，有的呢就安静自己的心。预备好啊，用祷告的心来预备崇拜，来朝见神。好，我们进去的时候觉得我们很特别，因为95%都是黑人，然后有一些见或有一些这个中南美洲的弟兄姐妹，几乎全部是黑人。那我们我跟玉珍还有那个时候 Mercy 是抱着三个黄种人在里面，哇，显得很突出哈。啊，但是我们都不觉得那种隔阂。我们不觉得那种隔阂，我们觉得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灵里面是相通的，我们都是来朝见神崇拜神的哈。所以开始唱诗的时候，哇，真的很热烈啊，因为黑人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带唱连唱带跳啊，哇，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歌颂神的作为，歌颂神的属性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讲道开始了啊，哇，那个黑人的牧师上来也是非常这种垂讲台。你那个听他的讲道一定不会睡着的，因为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就说阿们啊 ，preach God a pastor preach， 就是牧师你再讲，哇，这是，然后有的时候还站起来鼓掌，哇，讲得好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睡着，啊，而且讲道的中心呢，都是以神为中心啊，讲到的是神的属性，神的作为，后面就收奉献了。啊，他们的阿雪是穿着红的上衣，黑的裤子，戴着白的手套，因为那个场地非常的巨大哈，非常的大，这边只是他的一部分的，还有三四个这样的哈，可以坐2000多人，2500个人的，所以他有几十个阿雪，啊，他们是拿着那个农场里面丰收的，是装那个装果水果的那种篮子啊，丰收的那个篮子啊。这样传递这个奉献，不是奉献袋，是奉献篮，这样一行一行传，哇，很多人，你看到那些黑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不是很富裕，你可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哎，感觉出来，但是他们却就是穿着他们最好看的衣服，也许他就是那一套啊，那一套那个好的衣服，他就穿着最打扮的漂漂亮亮来啊，你再接下去看有没有打扮的漂漂亮亮来啊，他们就是穿着最好的衣服。他们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们带着最好的心情，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奉献的时候，很多人奉献，真的，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们就乐意奉献。然后那些阿雪哈，拿着那个丰收的篮子，你知道他们喝着那个音乐，他们连唱带跳，就从这个走道这样子，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走到这个台前来，然后把那一篮一篮的奉献就放到前面，哇，神的名被高举，神被尊崇，整个的崇拜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的那个感觉那么真实，那么真实，让你感觉到说，哎，神真的是在这里，神真的是在这里。你看，虽然这些弟兄姐妹很贫穷，但是他们乐意的奉献，而且很喜乐的奉献，献的甘心乐意啊，他 他们在外面很热烈的寒暄，但是进到教堂里面就安静的等候神，安静的肃穆的来朝见神啊，不论是崇拜也好，不论是唱诗也好，不论是讲道也好，不论是奉献也好，不论是会后以后的交通，非常的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膏，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尊神为大，以神为中心的。反过来呢，也反观另外一些美国的教会啊，美国的一些主流的教会啊，他们所在的社区也是蛮富裕的社区啊，教堂也是宽敞的，也是很明亮的，外面也许也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啊，但是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崇拜也很短的，好像是走一些流程，走完就完了哈，讲道的时间也非常的短，讲道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啊，十分钟就结束啊。礼拜五呢也没有查经的聚会，祷告会有一些美国教会是没有查经聚会的，也没有祷告聚会啊。好像我们主日的崇拜都变成是礼拜天周末啊，很繁忙的很多的活动的里面一项活动啊。慢慢慢慢，本来主日的崇拜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正中间的地位，现在慢慢慢慢让他往他旁边站啊，从中间挪到旁边一点，再旁边一点，再旁边一点啊，最好不要。在末世有一些教会不得不关门啊，真是很可惜的，不得不关门，因为崇拜的里面没有以神为中心。当我们的崇拜，基督徒聚在一起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就会以人为中心啊，凡是不以神为本的就会以人为本啊，慢慢慢慢呢就会向世俗妥协啊，真是这样啊。你看像一些美国的教会，他们公开认同同性恋的行为啊，他们也公开案例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做传道的人，做神话语的出口。神觉得既然在这样的教会不受欢迎啊，他不但不是忠心，而且不受欢迎，甚至被定罪。为什么呢？他们这样说，因为这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他生来就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呢不是这个人的罪，那是谁的罪啊？那就是神的罪，把神来定罪，因为这个是神造成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你看神既然不受欢迎，神就选择离开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就不能够蒙神的祝福。我们真的很高兴哈，我们历史教会还有也盼望我们周围的华人的教会或者美国人的教会都是以神为中心的，都是尊神为大的哈，都是合神心意的。不论是主日的崇拜也好，小组的聚会也好啊，家庭的崇拜也好，都是以神为本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也不论唱诗也好啦，读圣经也好啦，分享也好啦啊，都是讲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这是崇拜的第一个的向度，往上要向着神，要以神为中心，这很重要啊，但是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我们快快的进入第二个的向度啊。崇拜的第二个的向度就是向内，往内啊，向着自己，往内向着自己。因为崇拜的当中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而且被神改变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好，我们来念。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以赛亚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个嘴呢就是代表这个心啊，就是代表这个整个的人啊。有没有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啊，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就从口里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面存留的善就发出善来啊，恶人从他心里存留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个嘴唇呢，嘴呢是代表了你的心， 就是代表你整个的人啊。然而呢，以赛亚在神的面前来认罪，神就赦免他。撒拉佛就是天使啊，用火点从那个祭坛上拿了这个红炭，烧的红红的炭啊，用手就沾他的嘴，说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啊。所以崇拜的第二个的向度呢，就是往内去，向着自己。人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感到自己是污秽的，所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在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1944年的10月24号啊，离现在多少年呢？1944年的十月，1944年的今天，离今天已经有66年了，对不对？66年的之前，那个时候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面啊。美国的海军有一艘的航空母舰啊，我们请陈林弟兄帮忙放出来啊，它的名字叫做 USS Princeton， 就是普林斯顿号的航空母舰啊。你看这个是普林斯顿号的航空母舰啊，在这航空母舰，你看有很长的这个平的甲板，所以飞机呢可以从这里起和降啊。这边就是它的这个飞机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它有200多米长啊，30米的宽啊，然后可以载45架的飞机啊。你想想看，是非常大的一个航空母舰。它上面的官兵呢，一共有1500多名。你想，像一个小社会，像一个小城镇啊，像一个小的城镇啊。他们参加在太平洋中，这、就是在菲律宾附近啊。菲律宾有一个岛叫做吕宋岛，在那个附近呢有一个海湾叫做莱特海湾啊。这一架的航空母舰载的1500多名的官兵，还有加上其他舰船的官兵，参加这个莱特湾的战役啊。在这个战役当中呢，就有一架日本的俯冲式轰炸机啊。那个时候呢，雷达的侦测还不是那么的先进。这一架的日本的飞机呢，它就借着乌云，当时正好有乌云，很大的乌云，它就借着这个乌云呢飞进了这个航空母舰，然后就在它上面1200尺是非常低，非常非常低的距离啊，总共只有大概300-400米这样的低的地方，就俯冲下来啊，就突然从乌云后面转出来，投下了一颗500磅的重型炸弹。而且它的俯冲的角度非常的陡，所以呢，各样的防空的子弹都打不到它啊。这一颗500磅的重弹就打到了这个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面，它就炸弹不但炸穿了甲板，而且炸到了底下的底舱啊，引起了熊熊的大火啊。一共呢有108名的官兵毙命。100多人都死掉啊，而且许多人因为这个炸弹引起了大火啊，而且把这个大火呢就烧得非常的蔓延得很快，很多的官兵呢就不得不从这个航空母舰上跳下来，因为不跳下去的话就一定被烧死，所以就哪怕就是跳下去淹死或者撞死也就要跳下去啊。后来呢，这个舰上面储备的弹药库和鱼雷库也被引爆，因为你这个航空母舰对不对，有很多的炸弹是飞机再去要炸敌人的，结果炸弹也爆炸，鱼雷也打起来了，就是哈。然后这两个鱼雷和炸弹爆炸之后呢，又尤其严重的是引发了这个榴弹库的爆炸，所以这榴弹就是它一个弹爆炸，然后把前面呢变成多个弹头打出去的啊，一个弹头可以爆炸了10个弹头打出去，打的杀伤力很强啊。所以呢，请再看一下哈，这个榴弹库爆炸之后呢，重创了前来营救的这个巡洋舰，一个大型的巡洋舰，总共造成这个巡洋舰上229个官兵的死亡，420个人受伤。你想想看，那个爆炸是何等的巨大，哦，非常的可怕，那个烟冲天而起。然后人的哭叫的声音，因为伤兵啊，因为那个人重伤之后非常的疼痛，大喊大叫哈，血海水都被血染红，在海面上都有漂流的官兵的那个 断肢残废，一个手在这边，一只脚在那里，啊，还有很多人在水里面挣扎，有很多人带着烫伤啊跳到水的里面。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Ed 啊 ，Ed Chin， Ed 这个人呢，他是啊比较幸运的，是从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啊，请再下去，他是可以变成是救生筏下到这个救生筏里面的人，啊，那有一些人就掉到水里面，在等着人家来救，啊，因为日本的飞机随时可能再来轰炸哈，然后这个炸弹库随时都可能爆炸，人的生命真的是危在旦夕。所以 Ed 他就回忆哈，后来他回忆他说啊，他说我们在我们那一艘的救生筏上面的人啊，救生艇上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向神大声的呼求啊，有的人悔改，把他从小的时候犯的错，一直到现在犯的错都向神来悔改。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口里面念念有词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啊，紧紧的要抓住神。即使是在我们这个船上有一个大老粗是瑞典的，他平时讲话都是脏话连天的，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就是做粗活的，常常用脏话骂别人的这个瑞典大老粗，连他啊，他都说，他说好吧，我们各位现在都要仰望神啊，向他来掏心掏肺掏肝啊。我是认真的啊！让我们来告诉神，我们都犯了罪，我们现在难过得很，而且我们真的是需要他来帮助，不然我们这个难关一定没法度过。连这样一个大老粗，平时脏话连天的人，都在那边开始向神来悔改啊！所以这个 Ed 这个 Ed Chin， 他后来是成为教会崇拜的权威之一啊！他写的书写的讲教会的崇拜，他说。在战前和战后这70年以来，我参加许多教会的崇拜，参加过不同的教派的，参加过在很宏伟的礼拜堂的，也在很小的礼拜堂里面的崇拜。但是这70年来最好的一次崇拜，就是发生在南太平洋岛啊，在南太平洋，就是在莱特湾战役那一次，在这个救生筏上的那个崇拜。因为每个人都向神掏心掏肺，每个人都迫切的向神来认罪，啊，把从年幼的时候到年轻的时候，到那一天啊，就是66年前的今天啊，1944年10月24号，到那一天，人犯的罪都在神的面前一一的坦白求神，因为那个爆炸的声音又在旁边，有人在呼叫啊，飞机的防空的那个警报声，飞机呼啸而过的声音啊，还有人在旁边。大喊大叫的声音啊，就在那个的声音，在那个境况的底下，旁边有断肢，有这边一只脚，那边一个手啊，血水染红的那个海水的境况下，他们在那里倾心吐意向神来认罪，向神来悔改。所以 Ed 说，这是我70年来参加所有的崇拜里面最好最好的最棒的一次崇拜。这就是崇拜的第二个的向度，往内去，向着自己。因为在崇拜的当中，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圣洁的同在，人就感到自己的污秽，进而呢就认罪，进而就悔改，然后呢神就来赦免。圣经上也说了，我们若是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也许都不需要等到像 Ed Chin 那样遇上那么生命的危机的时候才来悔改，在平时的崇拜的里面，不论在教堂里崇拜，在小组里面，在家庭崇拜的里面啊，我们都应该培养出一颗啊很愿意悔改，很愿意来认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也许是好像刚才唱的一首诗歌啊，也许是这个诗歌里面的一句话，也许是领会的弟兄或者姐妹他的一个人的邀请，也许是我们读圣经里面读到了某一个的教导啊，弟兄彼此相爱啊，或者是在薄饼之前要我们认罪，你就想到我可能从前亏欠过一个弟兄，可能以前我伤害过一个姐妹啊，我们都要有一个 quickly repentant 哈，在崇拜的里面啊，我们不但要向着神去，而且我们要向着我们里面去，培养我们一个很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心，不论是听到哪一句话，唱到哪一句歌词，或者哪一个的祷告，或者是哪一个的见证， 感动你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神，向神来悔改，向神来认罪，从而得蒙神的喜悦和赐福。所以祷告的第一个向度是往上向着神，第二个向度是往内向着自己，第三个的向度乃是往外向着人。因为崇拜能够使我们领受神的差遣和神的使命。好，我们继续读第六章第八节，这边也许大家都会背的啊。第八节很有名的，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谢谢。你看，真是掷地有声的话语哈。这边说，谁肯替我们去呢？哈，是一个华丽的复数哈，因为讲到神，神是很华丽的，他用华丽的复数来讲哈。在崇拜的当中呢，神会给我们感动，神也会来邀请我们一起参与他国度的圣工啊。我们就应当响应神的呼召，被神来用啊。比如说在崇拜的里面，神借的啊一段圣经啊，或者是借的啊一首诗歌，或者是借的讲道啊，邀神邀请我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应当回应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受你的差遣，对不对啊？你看从去年啊，去年开始呢，就是每年的十二月份啊，在我们新泽西州这边呢，都有举办一个爱能改变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圣诞音乐的布道会啊。这个布道会呢，其实是在全美国有一些州已经开始了，在加州开始，然后在东部啊，在新泽西州，在康州等等的啊，将来可能到各个州啊。那新泽西州呢，是从去年开始第一次，今年有第二次啊。参加的大概呢，就是新泽西这边大概有七八个教会啊，一起来啊，一起来办这样子的在圣诞节前的时间啊，来传福音啊，传好消息啊，耶稣基督降生啊，拯救世人啊，从罪恶的里面给世人盼望啊，这样子的好消息，好救恩啊。所以呢，就请他们通常的策略是请了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演艺人员，就是原来他可能是歌星，原来他可能是电影明星啊，但是他信主之后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就请他们来啊。然后呢，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因为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很高，所以就在华人社区呢，很容易的邀请这些慕道朋友啊。慕道朋友来了之后呢，哈，他们就诗班唱诗歌啦，然后这些演艺人员呢就做见证啊。以前我不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信主呢，神怎么样改变我啊？然后就呼召啊，那就有很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能够信主，得到神的救恩，这样哈。那他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哈，都有在电话上面的祷告会啊，好像早上五点半哈，因为我们教会江淑米姐妹有参加，早上五点半就你不管有多少人，你都可以打电话打到那个电话，在电话上面一起来祷告，甚至有人从台湾打电话来啊，因为这边五点半，台湾还是晚上五点半，所以还可以打电话过来哈，你看在现在这个的时代。后现代的时候啊，后现代主义泛滥的时候啊，在公司的里面，在学校的里面啊，甚至在尤其是在大众媒体的里面，都不可以提圣诞节，因为圣诞节 Christmas 是 Christ Mass M A S S Mass 是就是基督的弥撒，基督的崇拜的这个意思，所以圣诞节根本就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说这个不可以，这个圣诞节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从圣诞节里面拿走，我们不叫圣诞节啊，我们叫做 holiday 啊，我们叫节日啊。今天的人心刚硬，就好像以赛亚那个年代啊，人心刚硬一样啊。你看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忽略的这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第九节到十节啊，我们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啊，谢谢。好，我们读到这边都觉得很不理解，这个神好像怎么这么没有怜悯，没有这个慈爱。其实不是那个意思，神的意思是说人心何等的刚硬啊，我就任凭他们不要得到我的救恩，我都警告他们啊，他们再这样行在最终就有审判啊，但是他们不信不听，还不愿意看，有眼睛不愿意看见，有耳朵不愿意听见，心里面蒙了自由，那就任凭他们去啊，任凭他们去。好，你看到了第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啊，十一节到十三节啊，我们来，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好，谢谢，到这边哈，你看真是这样，神就允许亚述帝国强大起来啊，在主前722年他们就攻占了撒玛利亚，就把北国以色列灭亡。有没有刚才这个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见到这个异象的时间是主前740年啊，神就在这之前允许亚述帝国来逼近，到了主前的722年，亚述就把北国以色列灭掉啊。就在以赛亚在圣殿里面这个崇拜之后的100多年啊，大概150年啊，南国犹大国在主前的586年，主前的586年又被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国民他们都被迁到外邦去，他们被打散迁到外邦。所以神告诉先知以赛亚的事情一一都应验，有没有刚才这边讲到这你这些人啊，要被空闲无人，土地极其的荒凉，耶和华要将你们这些人带到远方，这些事情一一都应验，就是境内剩下的人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啊，这些人也要被吞灭，就真的没有剩下几个人啊。到了第13节的下部分啊，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个孽子这个字不是不，不是不哈，不是不不是和不是的这个不字，是树孽子，就是树大树被砍掉以后有没有还有一个墩子一个根在那边留在那里啊，大树的根部。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圣洁的种类那个意思就是圣洁的种子啊，就是指的是余下的人，那个余就是被赶散的人啊，赶到外邦去还剩下十分之一，还被吞灭，还真的还留下一些人啊，这些人是比喻的说法，这些人是被神分别为圣，这些人是被神刻意保留下来，是将来是写在生命册上的，是真正属于神的那些人。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从神领受的那个使命是非常挑战的，对不对啊？非常挑战，因为他领受了这个神的使命，差遣的使命啊。他40年之久传神的道都无人要听，我想我们如果做传道做了40年没一个人信主，真的就可能赶快鞠躬就下台了啊。可是先知以赛亚他领受何等挑战的，何等的这样子挑战的使命，40年之久，因为在那个崇拜之后40年之久他传神的道没有人要听，人的耳朵蒙了自由，对吧啊，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心也蒙了自由，无人悔改，无人要听，所以神就借着外邦人兴起来来审判那个时代的人，显出他的公义，但是呢他又存留那些余种，那些树叶子，那些圣洁的种子，显出他的慈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哈，传福音真的是越来越难了，难度越来越大。以前像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传福音很像比较容易哈，我们这些学生呢，他们说礼拜天他们有车，就是有家的弟兄姐妹载我们这些学生哈，说礼拜天带你们去教堂，听道，听完道以后呢，我们就去带你们去买菜，啊，我们就去听道，我们就去买菜，我们就这样就信主了。因为过节逢年过节他们请我们吃一两顿饭，我们都心里好感恩哦，哇，他们不认得我们都请我们吃饭，哇，他们真的很有爱心，我们真的很想像他们这样，我们就信主了。 哦，好像现在像现在传福音也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国宏他们啊、小乐他们啊，都是很用功的在为主做工哈、啊，很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哈、啊。以前呢开布道会，哇，好多慕道友来参加，都纷纷信主啊。好、哦，现在你去看那个布道会哈、哦，小猫两三只啊，哎呀，真的一个同工们忙了很久了，才一个人觉知，两个人觉知这样。哦，这个时代传福音真的是好像越来越难。所以像今年的12月份啊，这个爱能改变一切这样子的福音这样子的圣诞音乐布道会啊，要在我们新泽西的中部来开始，那个挑战也是非常的巨大。你说要靠着那个诗班唱两首歌啊，这个引星上去讲一个见证，底下那些慕道友他们的人生的方向就180度的转弯，还那么容易吗？有那么容易吗？啊，难不难呢？这个挑战真是难呢。好、哦，但是我们盼望神仍然在他们的当中有那个鱼圣洁的种子，有没有？有那个圣洁的种子，神依然有要拣选的人，所以我们知难而进，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挑战，神给我们的使命啊、哦！不管这个传福音的任务多么的艰难，我们都要回应神的差遣啊、哦！非常的奇妙啊！这一次爱能改变一切的这个圣诞音乐布道会啊，他们去年呢选了一个中学的礼拜堂啊、中学的一个 auditorium 一个聚会的地方啊，只有坐1500个人，很多人去了之后都没有地方坐，连师班的只能躲到后台都听不到啊。那他们今年通过祷告啊，神的给他们预备啊，一个是2500个人座位的。就是我们刚才开头看的那一个 Somerset 浸信会的那个教堂啊，同工们把这个照片一传过来说，哦，这个是我5年以前去看的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教会以神为中心、尊神为大的那个教会，多么奇妙啊！有2500个座位啊！所以我们当对神说，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神就为我们开道路。神就为我们开道路，只要我们愿意，不管任务多么的艰巨，不管挑战多么的大，只要你愿意，神就完成他的使命，神就在他的差遣的工作上面得到他的荣耀。所以崇拜有三个的向度，我们从以赛亚他在圣殿，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所经历的这个崇拜，我们学到崇拜有三个的向度啊，一个是往上去向着神，崇拜要以神为中心；第二个的向度是要向内去啊，往内去向着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被神改变。崇拜的第三个向度是向外去，看见人的需要，接受神的邀请，接受神的使命，奉他的使命差遣出去改变这个时代。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请大家起立。